今天早晨我们要把约翰福音第九章做一个结束。我们还有一段圣经没有读，这段圣经弟兄姊妹们已经听过2次关于这个瞎子的事情。我们把他的故事做一个结束，然后我们来从他的故事和教训中间得取我们生命的供应。请弟兄姊妹们和我打开圣经，一同来读35节到41节。请弟兄姊妹一同来读约翰福音第九章35节到41节。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后来遇见他，就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耶稣说：“我被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这段圣经记载叫我们看见这个瞎子的结局。虽然在圣经里面没有记载他的名字，但是每一次我想到这个瞎子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所做的见证，他所走的路，我们有许多可以从他领受，可以从他学习的。我觉得很稀奇，就是他对于主的认识并不是出于一个什么教导而已，而是当他认识耶稣以后，当他眼睛的开启以后，很稀奇，他自然里面有一种感觉，这个人不同。所以我们也要从他这段圣经里面看看到底他对主的认识怎么样，一步一步的晋升。在前面，或者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再复习一下从前这个故事。当他眼睛被开启之后，法利赛人曾经问他说：“你怎么样开眼睛的？”在前面第15节里面，法利赛人问他怎么样都看见的，瞎子对他说，对他们说：“我他把泥抹在我的眼睛上，我去一洗就看见了。”他们说：“他竟然开了你的眼睛，你说他这么是个怎样的人？”所以在17节里面，这个瞎子回答说：“他是个先知。”我们注意他对耶稣的认识，头一步他是个先知。法利赛人不能接受这个答案，所以他们又叫了他的父母来问他说：“这是你的儿子吗？他怎么眼睛都开的呢？”他的父母因为怕犹太人，怕法利赛人，不敢回答。而且这些法利赛人曾经已经定规过，若是有人认他是基督的，要把他认耶稣是基督的，要把他赶出会堂。这句话记载在22节里面。犹太人已经商议定了，若有认耶稣是基督的，要把他赶出会堂。这里又一个名字，耶稣叫做基督。有一天我看见一个专栏的报道，有些人不明白耶稣基督，基督和耶稣什么不一样。有些人以为耶稣基督像所有的人一样有姓有名，耶稣是名字，基督就是姓。其实不是这样子，基督的意思乃是神所高立的那一位，所以这里又有一个名字，耶稣是基督。这一次到最后的时候，主自己问这个瞎子一个问题，他对瞎子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弟兄姊妹们，这段话一定是非常，在当时对着瞎子来说，非常有挑战的力量。瞎子说：“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弟兄姊妹们，在这个瞎子的身上有许许多多的事情是我们可以学习的。他对于主的认识就是一个进步，叫我们看见。所以我盼望我们在这里每一个人都能像这个瞎子眼睛得开一样认识耶稣是谁。有些时候我心里觉得很为难，很难过的，就是常常我们传福音好像带他信了主，但是他在属灵的路上并没有继续往前。如果我们回头看一段，再看一段第九章里面一段圣经，我们就知道当这些法利赛人再三盘问这个瞎子的时候，这个瞎子说了一件事情，他说：“你们为什么一再问他呢？问我们问题呢？我方才告诉你们，你们不听，因为他们问他怎么样开眼睛的。”他说：“难道你们也要做他的门徒吗？” 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个瞎子身上有个特点，就是他看见一件事情，耶稣这个人是值得他全心全意跟随的。今天早晨我就要从这里看看做门徒的代价，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瞎子眼睛得开是一件事情，但是却被他们从会堂里面赶出去。他为了认耶稣是基督，他所付的代价是被犹太人从会堂里面赶出去。也许在这里我们先说一说，到底什么犹太人什么样的关系和社会的机构，会堂是什么意思。会堂这个字在英文里面叫做 synagogue， 到现在在我们在犹太人的团体中间还是可以看见，在 Fountain Valley 不远的地方就有一个犹太人的会堂。这个会堂是他们一般社会社交的场所，也是宗教敬拜的场所。他们不是像以前在耶路撒冷一样能够自由的献祭献上礼物叫罪得赦，都没有这些，只是他们分散以后，他们被掳归回之后，在犹太人中间或者在本地耶路撒冷，或者以后在外地各处，当他们流浪在外的时候，还有一个会堂的结构。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会堂是犹太人一切生活社交的重心，也是他一个社会地位的认可。弟兄姊妹们，这个瞎子为了信耶稣被他们从会堂里面赶出去。今天早晨我求主把主的话在我们心里面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我知道很多时候我们约翰福音第9章已经读过几次了，可是我心里还有一些没有完的话，就是在我们中间，在弟兄姊妹们中间，在我们跟随主的路上，是不是能够瞎子一样有决心要做一个耶稣的门徒。怎么样做门徒呢？我们对主必须有清楚的认识。有人问说，这个瞎子什么时候得救的？从他身体的需要里面来讲，当主吩咐他去希罗亚池子一洗，他顺服去洗，回来又看见，所以你可以说他在这个时候遇见神的大恩典。并且你看他跟这些法利赛人犹太人辩论的时候这么侃侃而谈，他的信心也是坚定的，他并且对主有相当的认识。这个认识是什么呢？他曾经宣告说他是一位先知。弟兄姊妹，也许我们对先知两个字不像在犹太人中间那样子有一种敬畏的感觉。犹太人他们实在相信有一些人蒙神特别的怜悯，有一些人蒙神特别的开启，或者神特别的托付在他们身上给一种权柄。他们不仅是为神说话，他们替神说话，他们说的话有能力有权柄。所以先知和神迹往往是不能分开的。说他是先知的意思就表示他是从神那里来，带着神的权柄，带着神的能力，带着神的托付，代表神的。这是一个相当高的一个称赞跟地位。所以这个瞎子说他是个先知，这句话的背后就说到整个犹太人他们心里面所看重的一件事情。因为神对着犹太人的选民，对着神的选民说话，怎么说话的呢？是借着先知。犹太人都知道他们中间出了先知是一件大的事情，从最早的时候连亚伯拉罕他们也把他当作先知，因为他实在是遇见了神，神向他说话。若是没有亚伯拉罕，他们就不会从加勒底的乌尔出来，就不会进到迦南，不会进到他们现在所居住的地方。亚伯拉罕是个先知，因为他明白神的心意，他听见神的声音，他也跟随了神。从亚伯拉罕以后，每一个跟随神侍奉神的人在他身上都有这个记号，他们听见神说话，他们知道神的心意，他们认识神。摩西更是一个代表性的先知，摩西在圣经里面有非常崇高的地位，甚至摩西当他快要过去的时候，他曾经向以色列人宣告说，神将来要在你们中间兴起一位弟兄，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他所说的话凡是你们都要听从。所以犹太人他们一直盼望，一直等候有一位先知能像摩西一样。摩西是见过神的人，摩西在隐秘处在西乃山上面与神同在多少天，当他下山的时候脸面放光，人不能逼视，不能见他的面。 摩西因为怕人看见他的荣耀，甚至要把帕子，用帕子把脸蒙起来。弟兄姊妹们，这是神对以色列人的带领，这也是以色列人对先知地位的推崇。在摩西过后，也有许许多多的先知，他们虽然不及摩西那样的尊贵，也不是摩西所说将来要向他们说话的那位先知，真正从神那里出来代表神的，但是这些先知也都在神的面前领受特别的托付。所以每一次当君王甚至犯罪的时候，神差遣先知说话；当以色列的百姓偏离正路的时候，神差遣先知说话。先知在以色列的背景，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面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如果我们替以色列人想一想，我相信到现在他们也还在等候一位先知能够让他们从神那里得的启示、得的命令、得的指引，能够跟随神。我相信这是不错的。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耶稣的时代，当这个瞎子遇见一件大的神迹的时候，他推崇说这一位这个先知在以色列人讲是个不得了的事情。以色列人看见过先知的能力，列王记里面记载两位特别有名的先知，他们是神的高又所高的，一个是以利亚，一个是以利沙，他们是先知只是一个代表，他们吩咐火，火就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了50夫长，所以这个人大有能力，他们认他是先知。弟兄姊妹们，在那个时候，先知给人的感觉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为你若得罪了先知，他若是吩咐从火从天上降下来把你烧灭，你就没有了。所以他们对于先知，一方面是非常的羡慕，一方面又是敬畏，他们希望中间兴起大先知。所以的确，当拿撒勒人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周流四方，广行善事，许多人就说，看哪，在以色列人中间兴起了大先知来了。耶稣行了许多神迹奇事，所以他们认为，他们认定这个人的能力从天上来的，从神那里来的。先知不同于师父，先知并不是完全为了教导的缘故而设立的，他代表神的权柄，因为这个权柄他行神迹，显出神的能力来。以色列人看见这件事情，所以当这个瞎子承认耶稣是个先知的时候，那些法利赛人不能接受，因为若是他是先知，没有一个人可以例外，必须接受他的吩咐，必须接受他的教导，必须接受他的权柄，因为他是从神那里打发来的。当这个瞎子宣告承认，他们问他说，你说这个人是谁，他毫不迟疑地回答，他是个先知。这一来就把这些以色列人，把这些法利赛人逼到一个地步，或是你同意，或是你否认。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大的宣告，不是马马虎虎的。那同样情形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弟兄姊妹身上，在信主的人身上，一点新约的百姓也必须做一个决断，到底耶稣那里是不是从神那里来的。约翰福音一开始就说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来的，他是世上的光，他要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弟兄姊妹们，耶稣从天地万有之上而来，今天我们是不是能够接受这件事情？我说的接受，不是光是头脑知识的明白而已，因为光是头脑知识的明白，我们读圣经，我们可以点头同意。有些时候我们对属灵事情不太当心啊。我举个例子，有一位年轻的孩子，很小的小孩子，他在教会里面听见，听见什么呢？听见亚当和夏娃犯罪的几个故事。他来找我太太，非常生气，他说，周阿姨，为什么他们这样做？哦，我太太在教儿童，忽然以为说哪个小孩子欺负他了，赶快问他什么回事，什么事情啊？他说他们为什么这样做，还不是一个人呢，两个人，他们为什么这样做？赶快再追问是谁啊？他说为什么亚当和夏娃这么做，他们不乖不听神的话， 小孩子不到五岁，五六岁，是不是五岁啊？六岁。弟兄姊妹，因为我们对属灵的事情不够认真，小孩子他听见神的话，以为是真理，把它当作真理接受，他里面的反应就是绝对的。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要从吃奶的婴孩和婴孩的口中完成了赞美的话。新约里面说，从吃奶和婴孩的口中建立能的神的能力，神的能力在一个单纯的心，在一个绝对的心里面是能力，神的话。所以这个孩子问说，为什么亚当夏娃这么做不听神的话，对于他是个严重的问题。当然，若是我们把同样的原则放在我们身上，今天我们能不能顺服神也是一个大的问题。我们能不能因为顺服神拒绝撒旦的引诱而不犯罪是个大事，我们当然觉得惭愧。若不是这样，若不是因为我们犯罪，我们何至于这样痛苦。感谢神，他差遣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他为我们舍命流血，要救我们脱离死亡。但是他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从神那里来的，他是神那里的先知。什么叫先知？先知就是能够说出神话语的人，能够说出神心意的人，是神儿女经历的先行者。他知道他说的是什么。耶稣是先知，没有错。什么叫基督呢？什么叫耶稣是基督呢？基督是受膏者，基督是受了神的膏油，是一个职位，犹太人叫做弥赛亚，那我们就明白了，希腊话叫做基督。新约约翰福音里面为了迁就希腊人，他所用的字所以叫做基督，但是他原来的字希伯来文里面就是弥赛亚，一讲弥赛亚所有的人都知道了。到了今天，犹太人还在等候盼望一位弥赛亚，弥赛亚是要拯救他们的，解救他们的，解救他们脱离仇敌的辖制。这个仇敌当时的犹太人以为是罗马的政权，因为犹太人得罪神离开神之后被赶逐到外邦中间已经好几百年，四五百年，当他们好容易再一次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盼望神打发一位弥赛亚，像从前神打发摩西进入埃及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一样，他们等候一位有能力有权柄，一个政治的领袖或者军事的领袖来拯救他们的民族，因为他们看见的敌人是外面人。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的仇敌不是任何所看得见的人，我们最大的仇敌是我们在里面失败天然生命，是在我们里面的罪，是撒旦的权势。所以到新约里面，马太福音第一章就告诉我们说，当耶稣基督降生之后，神借着天使给玛利亚告诉他说，这个孩子你要给他起名叫做耶稣，因为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里面拯救出来。弟兄姊妹们，这是耶稣这个字的解释，并且是属灵的解释。因为耶稣这两个字照着字面来讲，不过是说明神名字 Yah is Savior， 神是拯救者。若是我们没有经过天使的解释明白说这个拯救是拯救罪这一方面，那我们对于犹太人的观念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他们一样是等候一位弥赛亚，这位弥赛亚应当叫的耶稣，因为耶稣神是拯救者。可是天使所解释的是属灵的事情，这就叫每一个人不管他是犹太人是外邦人都要在这里得到他的恩典。假如耶稣 Yah is Savior 只是犹太人的拯救者，他对我们这些外邦人根本没有关系，随他去拯救以色列的民族，今天中东打得个要死跟我们没有关系，让他和阿拉伯人打好了，将来出来一位救主把阿拉伯人都打败，反正我们对阿拉伯人对犹太人也没有什么好感恶感的问题，都没有什么好感坏感的问题，我们只关心中国人就行了，对不对？中国人向来只关心中国人。但是不是这样，因为圣经里面明明这样说，耶稣的名字神是拯救者， 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那么谁是他的百姓呢？凡是在罪中的人，愿意得到拯救的，都可以做他的百姓。所以这里他的名字耶稣是基督。若有人认耶稣是基督，这些法利赛人要把他从会堂里面赶出去。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你要知道，法利赛人当权派，是个当权派。今天我们年纪大了，都知道，没有一个人肯放弃自己权柄的，没有一个人甘愿把他的权柄放下，是不是这样？Gorbachev 很不错的，是一个很好的政治家，但是他之所以肯把权柄放下，因为他没有办法不放下，是不是？他在如日中天的时候，没有听说他要把权柄放下，他说我要带领苏联进入新的时代。没有一个既得权力的人肯把他的权柄放下，但是若是他们承认耶稣是基督，他们必须把自己的权柄放下。弟兄姊妹们，这是做基督徒的意义，做门徒的意义。你有没有办法接受耶稣是你的能力？因为他是个先知。不仅你接受他是个救主，他是神所高的那一位基督。当你接受他是基督的时候，你要把你的权柄放下，让他做你的权柄。不仅这样，犹太人已经定规了，已经商议好了，若有人认耶稣是基督的，不仅耶稣基督要拒绝，连接受耶稣是基督的人也要赶出去。这个瞎子就被赶出去。也许你不觉得他被赶出去有什么困难，因为你不是犹太人，我们不是犹太人，我们也从来没有过惯会堂的生活，是不是？我们有些孩子有犹太的同学，你就知道犹太人是一个非常紧密的一个社团，犹太人跟犹太人中间他们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所以犹太人做生意厉害，不仅是做生意厉害，他们彼此中间那个帮助也相当的严密。所以当他被从会堂里面赶出去之后，等于是说他要从所有的亲友中间断绝，亲戚中间断绝，从他朋友中间断绝，从他社交场所里面断绝，变成一个放逐的人。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你们到美国来说什么感觉？当你一乘上飞机，感觉是如何？当你脚一踏在美国机场，感觉是如何？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我父亲一个朋友答应来接我。我告诉你啊，这是我在美国的头一个 contact， 头一个接触。如果他不来，以后就断了线了。刚下飞机的时候，头一个就想，他会不会来？他会不会来？他若是不来怎么办？担心的不得了。是不是大家都有这样经验呢？等到你被一切社会社交的这个关系中间断绝的时候，你知道不好办的。人生地不熟，中国人讲，我们讲。然后今天把你空投在一个地方，不要是一个荒岛啊，不要是个荒岛啊，任何一个就在美国好了，把你投在洛杉矶，你看看你的滋味如何。范子梅在这里侍奉过一段时间，他有一次告诉我，他周弟兄，我有一次去洛杉矶 downtown 去看一看，下午4点钟，天不是很黑啊，一到那里，我下了公共汽车，本来逍遥自在，因为走一走路去搭下一趟公共汽车，走一走逛逛街回来蛮开心的。他去办事，他可是我到那儿一看呢，街上走一走以后，我越走越不安，越走越不安，越不安。有一个人过来跟我要钱，我赶快给他1块钱塞给他，打发他走。看后面又有人跟上来，他说我是胆子很大的，你们认识范德明，他胆子是不小。可是那时候说不出来的恐惧在我的里面升起来，所以赶快找了一部公共汽车就回家了。 不要说光是走走路的关系，你把你丢在一个地方没有人认识你，你看看你什么滋味。所以弟兄姊妹们，什么叫出代价？做门徒的代价是什么？有些时候人看我们为怪异啊，当我们信主以后，结果我们从亲友中间被切除，从以往的同学关系里面被切除，从许许多多社交的环境里面被切除。当我自己开始侍奉主的时候，我中间老同学都不见了，不是说我不要找他们，他们和我中间觉得有个距离，我和他们也觉得有个距离。这是做门徒的代价。当你决心跟随耶稣的时候，你走的路和人不一样，所以你必须走一条不同的路，因为耶稣已经走上一条你所不认识的路。在这个路上面，耶稣每天的带领是我们从前所不明白的。当然，若是我们得到神的恩典和怜悯，会给我们新的朋友，会给我们新认识的人，在主里面，在基督里面。可是我相信弟兄姊妹能够明白这件事情，当我们决心跟随耶稣的时候，我们常常需要换一批朋友，对我们是个痛苦的经历。有一首短诗在我自己蒙召的时候常常唱，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常常是这样，做门徒的代价，许多时候主带领我们走上孤单的路，但是并不是没有意义。因为人不能了解，当我们发现认识耶稣是基督之后，他所带给我们天上生命的平安和喜乐，他给我们从神而来真实的爱，他给我们真正的一种赦免的恩典，能够叫人一切所得罪我们的我们都赦免了，新的平安，新的喜乐，新的能力。可是为了这个要付代价。我们主日学里有初信造就，为什么初信要造就呢？为什么新得救的人要给他带领呢？因为特别要叫他明白，在这个时候是非常重要的。做门徒的意义不是光是知识上明白懂得而已，而是我们跟着耶稣走一条路。这条路是什么？一时不能说清楚，但是最简单的说，主曾经自己说，你们若不撇下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若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的，就不配做我的门徒。不是不配啊，其实更是不能啊。凡爱我，凡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父母妻子儿女田产房屋的，不配做我的门徒。是不是主耶稣一定这么小气啊，不许我们有房产，不许我们有家室，不许我们有儿女？不是的。因为有些时候当我们跟随主的时候，主给我们特别的带领，而且很多时候别人不能够完全明白。若是我们要妥协，许多时候我们不能够跟随主，只好冒着许多的误会，也许以后神会叫他们谅解，当初开始的时候是有许多误会。我刚刚出来侍奉主的时候，有人在报上看见一个牧师的名字，很有名的牧师名字，他们就告诉我的父母亲说，你看你们的儿子啊，他侍奉主以后把名字都改了，不要你们了。为什么？他们看见一个广告上面写周祖培牧师，他们就说，你看你的儿子改名不叫周同培，叫周祖培了，连父母都不要了。我父母对周祖培牧师不认识，信以为真，他们写信来问我说，这有这回事吗？感谢主，今天他们完全知道侍奉主不是那样。可是有些时候我们跟随主必须冒着一个危险，被人误会，孤单，没有同伴。礼拜五的时候我们家庭聚会读到马可福音第二章里面，税吏马太跟随耶稣做了门徒，主呼召他说，你来跟从我，他就撇下 他以往一切的环境，他开了一个大的宴席和他从前的税吏朋友告别，他开了一个大的宴席招呼许多的朋友来，在那里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他们看我，弟兄姊妹看我，说朱弟兄你讲讲你自己蒙召的经历吧。弟兄姊妹，有两个招呼要请大家注意，一个是主呼召门徒，是对所有的人一样的呼召，但是后来主拣选十二使徒，保罗说他是蒙召的使徒，他出来侍奉神，两种的呼召。当时我就告诉弟兄姊妹们，门徒的呼召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不要忘记，不要轻忽了，因为主呼召我们做门徒，每一个属于他的人，每一个跟随主的人都需要这样走上去。什么叫做门徒？就是不仅认识耶稣的能力，承认他是基督，把我们的主权交给他。不仅这样，当我们跟随他的时候，我们宁愿付上一切的代价。以后耶稣遇见这个瞎子，被他们赶出去，耶稣没有说把他收留下来，耶稣没有说把他收留下来，说你好可怜啊，你跟着我好了，不是。耶稣问他一个问题，说你信神的儿子吗？我在这里想这个问题，因为一直到现在这个瞎子没有一个机会再看见耶稣，是不是？我们读前文，我们知道当耶稣打发他去希罗亚池子，一洗眼睛洗了以后看见了，可是耶稣没有在希罗亚池子那里。当法利赛人去询问他的时候，耶稣没有在那里。当法利赛人询问他母亲的时候，他不在那里。第二次找他去的时候，耶稣也不在。一直到他被赶出去之后，法利赛人本事最大了，会赶人的，会赶人的，他才遇见耶稣。耶稣说你信神的儿子吗？这个瞎子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的？很短的一句话，但是这句话里面很复杂。一方面他叫耶稣叫主，主啊，一方面他又问说谁是神的儿子。你们记不记得保罗得救的时候也是一样，他一面叫主啊，一面问你是谁。到底他认不认识耶稣？当然认识，从他肉身来看，弟兄姊妹很奇妙，这瞎子从来肉眼没有见过耶稣，有没有？他遇见耶稣的时候，在他眼睛开以前他是瞎子，他还看不见耶稣的形象。等到他见了耶稣的时候，有没有跟他介绍啊？但他知道了，也许声音听见了，保罗也是一样，从天上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男的。扫罗的眼睛瞎了，但是他在主的面前说，主啊，你是谁？你要我做什么？这个瞎子他张开眼睛看见，当主问他说你信神的儿子吗？我想他心里面隐隐约约有一感觉，但是他还要问一声，主啊，你是谁？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一面他呼叫他主，因为他眼睛能看见，他能有一个新的生命，有个新的生活，完全是因着耶稣的恩典。他叫他主啊，就是承认他卑微的地位，承认这一位能够做他的主人，因为他的生命是从他得来的。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意思就是说，我一旦知道谁是神的儿子，我一定要信他。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他信心的宣告，他已经准备好
要信耶稣，要跟随他，要以他为主，要让他做他掌权生命中的主。很多的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等他听见福音的人心里动了，那时候我们要他明白，若是你真正承认耶稣是你的救主，你要敬拜他，把他当作神的儿子。所以主耶稣的话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我不晓得怎么样读圣经啊，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在想这个瞎子假如是演电影的话，一直会有一定会在耶稣身上显出一个特别的亮光来，把他强调突出来说，这个就是神的儿子。我不想这么说这话，用这边能够明不明白想我想要传递的一个感觉。当我读到这些圣经的时候，好像看见圣经里面放出光来，耶稣是神的儿子。主说你已经看见他，你已经看见他。我记得很清楚的一件事情，从前 David Duplessy 弟兄到我们中间来，他说的话很有意思。他说从前常常我讲到完了以后，呼召弟兄姊妹说，你们现在哪一位受了感动愿意信耶稣，或者哪一位受了感动愿意奉献，愿意把自己交出来跟随耶稣。他说其实不是这样的，后来他明白，若是你问话的时候他才要受感动，一定太迟了，前面一个钟头你在讲什么呢？就他问，他反过来他说，刚才我说话的时候，你们哪一位已经受了感动的？你已经看见他，你已经看见他，因为圣灵已经向你显明出来。耶稣对这个瞎子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你看这个瞎子的反应，38节他说，主啊我信，主啊我信，他已经准备好。可是还不是这样，还不停在这里。底下说什么？就拜耶稣。主啊我信，就拜耶稣。他在耶稣的脚前下拜。在这里很有意思，你们记不记得保罗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他在希腊雅典那一带传福音，他的加拉太诸省传福音，有些时候人看见他的能力从神那里来的，他们拿了花圈，他们在耶稣面前，在保罗面前，在巴拿巴面前要拜他。但是保罗怎么说？保罗赶快跳开，他说，弟兄，我和你一样是人的，不是神啊，我来传福音就是叫你们不要拜虚妄的神，要把敬拜归给那个独一无二的真神。大概保罗话如此说的。所以他在他们中间撕裂衣服，因为说这是，如果他接受了敬拜是不得了的事情啊，亵渎神的事情啊。保罗不肯接受那些人的敬拜。使徒约翰呢，约翰在启示录里面更有意思了，他是大有知识的一个使徒，而且跟过耶稣的。等到他看见天使向他显现，天使启示他的时候，他要敬拜天使哦。天使说，弟兄，我和你一样是做仆人的，应当敬拜神。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敬拜的时候，这里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到底我们敬拜的对象是什么？只有神配得我们的敬拜，只有神的儿子配得我们的敬拜。十诫里面第一条第二条就是这样说，不可以有偶像，在耶和华之外不可以有别神，我们不能够跪拜，不能够敬拜任何其他的神，只有神是当初接受我们，应当接受我们敬拜的。这个瞎子在耶稣的面前敬拜，六这边这些法利赛人都看到了，这些门徒都看到了，犹太人都看到了，有一个人接受了另外一个人的敬拜，把他当作神的儿子敬拜。如果他不是神的儿子，那真是大大冒犯神的事情。如果耶稣不是神的儿子，他不是站在神儿子的地位上来接受人的敬拜，他就是一个 完全不能被接受一个亵渎神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段话里面，我看见不仅看见这个瞎子的敬拜，看见耶稣接受敬拜，这是了不起的事情。弟兄姊妹们，你真的认识耶稣吗？你真以为他是神的儿子吗？你真敬拜他吗？什么叫做门徒？不是仅仅头脑知识知道，而是有行动来证明。不是光说主啊我信他，而且下拜，意思说我为着审判来到这个世上，叫不能看见的能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我们上次已经讲过，这些法利赛人是真正瞎眼的人。但是我们也可以说，在我们没有遇见耶稣以前，我们是瞎眼的。我们是瞎眼、贫穷、软弱、可怜，我们不认识自己人生的方向，也不知道生活的意义，并且我们也没有办法把我们的心归给神。我们不知道叫我们心里面那个不止息的游荡怎么样得到安息，因为我们不认识神，我们最深处那个敬拜的需要没有法得到满足，因为我们不认识耶稣。耶稣说，我为了审判来到世间，叫瞎眼的能够看见。我们这些瞎眼的人看见了，看见什么？看见耶稣的能力，看见耶稣的尊贵，看见他的地位，看见他的生命，看见他的慈爱，我们看见了。所以我们应当敬拜神。如果我们真正是不认识耶稣是谁，倒也没有罪。耶稣说，如果你们真正瞎了眼就没有罪，但如今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法利赛人不承认自己是瞎眼，但他们只看见肉身的耶稣，不能看见在圣灵里的耶稣，没有办法看见从至高之处而来神儿子的生命。今早晨我们把约翰福音第九章话做了一个结束，目的是什么？我相信我们每个人在神的面前需要清楚的定义，像以利亚曾经在加密山上面对着以色列的百姓挑战，如果耶和华是神，你们就应当敬拜耶和华；如果巴利是神，你们就应当敬拜巴利。今天我们做神的儿女，需要有个决断，有个决心，到底耶稣是不是配做我们的救主？不是说他是不是做我们的救主，他已经做了我的救主，他配不配得到我的敬拜，配不配得到我全心的跟随。以利亚说，你们心慈两意要到几时呢？我们的心如何？不是仅仅做个信徒而已，要做一个真正的门徒。我们需要清楚他的救恩，需要清楚认识耶稣到底是谁，并且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也要把福音清楚地告诉别人到底耶稣是谁。在我传福音十几年、二十年经历里面，我始终觉得最难的不是叫人相信，因为说实话，许多的时候当我个人谈到之后，很多人都相信，因为他们心里本来有这个需要。我发现最难的是叫他如何真正的全心投入他所相信的做门徒。传福音得救不是很难，要人做门徒比信主难得多，因为这不是仅仅叫我们得的恩典，而是要我们付代价的。救恩是白白的，凡是相信的人可以白白的取生命的水喝，但是要做门徒要付许多的代价，十字架是一个。主已经说得很清楚很明白，为什么要做门徒？ 因为神应当得着我们的敬拜。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也要叫人明白主的需要是什么，是需要我们投入敬拜他。我不知道每个人所付的代价是什么，但这个代价今天看来似乎是一个损失，可是得到的是什么？在我们付代价的过程中间，我们的信心是更加坚定。有一个奇妙的现象，为主付上代价的，若是他一直抱怨他付的代价，他就没有信心；他若是不抱怨他付的代价，他的信心就一直在增长。我不明白，但是事实就是如此。多少的见证人都能证明，这个瞎子他付了什么代价呢？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他被赶出会堂，但是圣经里面没有叫我们看见他的抱怨。耶稣说，你已经看见神的儿子，你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就对他说，主啊，我信，并且敬拜耶稣。求主今天早晨叫我们的心完全归于他，让我们专心的来敬拜他。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主，求你自己的圣灵在这时候鉴察，叫我们省察自己，我们是不是真正看见耶稣是谁，还是我们以为我们看见，但是却像法利赛人一样，只是在外面，只是在知识头脑里面，却没有看见基督耶稣到底是谁。我们能看见认识肉身，他们能看见肉身的耶稣，我们也只是在圣经的字句上面看见耶稣。所以求你省察，借着圣灵的光，叫我们今天早晨真正像这个瞎子一样，眼睛得开，认识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认识他是神所差来的先知，认识他是神所设立的基督，而且我们全心敬拜他。他不仅配得了我们的敬拜，也配得我们的生命，配得我们一切，配得我们的所有。主啊，我们愿意跟随你，我们愿意做门徒，愿意付代价。求你怜悯我们，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我们把弟兄姊妹们也都交在你的手中，每一个人都在你的面前，这样把自己再一次献上交给你。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